腓立比书四章十四节，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原是美事。腓立比人呐、啊，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，论到受受的事，除了你们以外，并没有别的教会供给我。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，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。我并不求什么馈送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大家都知道耶稣说过一句话，叫做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我们也愿意去把东西给别人。那么给什么呢？给东西，给金钱，还有给时间，还有一些恩赐。但是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。我的时间很紧，我的钱也不多，我把时间给了，我的时间就少了，我把钱给了的话，我的钱也少了。我们在这样的挣扎当中，我们在过我们的生活，我们也深想施比受更为有福。今天我们借着这段经文，我们来看保罗是怎么样在谈论这个馈送的问题，也就是对教会、对传道人、对弟兄姊妹的一种给的问题。他的教义两三节就结束，但在这个问题上，他用很长的篇幅在讲论馈送的问题，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。今天我们看保罗是在最后的部分要感谢腓立比人对保罗的馈送，因为这些馈送呢是使人使己都得益处，也蒙神的悦纳和厚报。我们基督徒当效法腓立比人的样式来馈送。我们分成两部分来讲，一个是馈送它到底有什么益处，第二个呢，该怎么样的馈送，有什么榜样可以学习。我们谈论馈送并不是因为缺乏，就像保罗一样，他不是因为缺乏在长篇的论馈送，而是说馈送这个事情对基督徒是非常重要的，所以他要用七八节的经文在谈论馈送。那么馈送是指什么呢？馈送呢，就在这么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，他在几个地方用不同的词来表达这个馈送。我们就从这个不同的词中看到馈送好像这个一个棱镜一样，它在反射不同的层面。首先呢，馈送在第十七节呢，此期我并不求什么馈送。这个馈送呢，看原文或者看英文知道，这是一个他用 gift 就是礼物来馈送，是一个礼物，这是大家的这个常识的理解，这是对的。那么馈送呢，是供给传道人或者教会需用的。你看这第十六节，一次两次的打发人供给我的需用。那么这个礼物呢，跟我们平常的礼物有点不一样。我们平常的礼物呢，是可以给也不可以不给，给了的话就是一个恩典给人家。 但是圣经说这个在这里说到的这个礼物呢，却不是这样的。这个礼物呢，是你应该给传道人或者教会的，但又是礼物，是一个很特别的礼物，是本来就应该的一个礼物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在第十五节说，论到受受的事，这个受受呢，这可能有可能是一百年前翻译，可能现在不怎么用了。受第一个受呢是给的意思 ，giving， 然后第二个受呢是领受的意思。所以他说这个馈送呢，实际上是论到受受的事，它是属于受受中的第一个部分，也就是说，这个部分不是单方面的。馈送不是一个单独的我给你或者不给你的问题，它另外有一个跟接受有关系，也就是叫 giving and receiving， 它俩是一对儿。在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一节这么说，我们甚至保罗这些使徒们，若把属灵的种子撒在你们中间，就是从你们收割奉养肉身之物，这还算大事吗？另外一处经文说，主也是这样命定的，叫传福音的靠着福音得养生。又在一处经文说，在道理上受教的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所以它又是礼物，又是说这是你应当给的礼物。那么还有一个地方提到馈送的时候，他说到了果子，就是看第所求的第十七节啊，十七节中有果子。大家想象一下，你如果是一棵树的话，你的馈送就成了你的果子了。你好像这一棵树原来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呢，借着你的馈送的话，你有果子出来了。如果没有任何的馈送的话，这个树好像是一个光光的一棵树。还记得吗？主耶稣去看一棵无花果树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叶子这么多，去找那个果子却没有找到，他就咒诅这棵树。所以这个果子它是非常有意义的，这个树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，如果没有一个果子的话。这是从一个人的角度来看，这个人当他馈送的时候，他就好像有了果子，还记在他的账上。从人和人的这个层面来看的话，馈送呢是一种与传道人、宣教士、教会信徒之间的一种相交，有份和参与。你看这句话叫同受患难，第十四节他说你们和我同受患难，也就是说患难就是借着馈送的话是与别人一起受苦。他把馈送这样的理解，馈送是与保罗一同受苦，一同承担。那么这是与人的关系，在与神的关系来看呢，他把馈送呢当成了香气和祭物。在十八节，十八节说，因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那么这个在旧约当中呢，他是这样说的，在利未记的二章一到二节说，若有人献素祭为供物给耶和华，要用细面浇上油，加上乳香，带到亚伦子孙做祭司的那里，祭司就要从细面中取出一把来，并取些油和所有的乳香，然后要把所取的这些作为纪念烧在坛上，是献与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。另外一处经文在利未记的三章十四到十六节说， 又把盖章的纸油和帐上所有的纸油，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纸油，就是靠腰两旁的纸油，并杆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，献给耶和华为火祭。祭司要在坛上焚烧，作为馨香火祭的食物，纸油都是耶和华的。所以他一方面烧一种素祭，是完全是素的，另一方面烧那个纸油是非常油的，它这两个都有一种火，它都产生一种馨香的味道，就是都是祭物也是香气。所以从馈送用这么几个词来表达或者做比喻，所以我们总结一下，在这段经文中，在保罗他表达的馈送是什么意思呢？首先，馈送本身是给信徒或者是传道人或者宣教士的一个礼物，是供给他们需要的，但是这个礼物又是应该给的礼物。这个礼物就好像信徒树上长的果子，借着这个礼物，信徒之间可以相交。我们说团契，这个相交就团契，同受的话就团契的意思，同受患难就是在患难中团契的意思。它这个相交不只是属灵的相交，也是这种财务的物质上的相交。另外呢，这个礼物在上帝看来是香气，是一个馨香的火祭，这是馈送。那么馈送呢有哪些益处呢？馈送的好处非常大，可能让人惊讶。他于人于己都有益，又蒙神悦纳，又有神保证那丰厚的回报。如果真的有人来精打细算这个，要算这个账的话，你会发现在馈，如果说馈送的话，是最划得来的，巨大的投资回报。首先呢，它是于人有益。我们看第，首先它是满足有需要的人的身体需要。在四章十二节中，保罗说：“我饥饿，我缺乏。”在别的地方说到：“我赤身肉体。”他们这样的供给他的需要，他好像一个战士一样，在与敌人在冒着枪林弹雨在打的时候，他断了水断了粮，他什么都没有，衣服都破了，被炮弹炸的全是伤口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有人冒着生命的危险背着食物背着水爬上来，这是与他同受患难，感到非常的安慰，非常的喜乐，有水喝，有衣服穿，那个喜乐永留。这个背着送水送弹药的人，他可以在底下待着，舒舒服服的过他的日子，但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，他要去。等他送到这位战场上的保罗的时候，他们的喜乐得以加倍，这就是喜乐。你们就是我的喜乐，保罗说。同样的，这点钱财，在山底下或者离开炮火很远的地方自己用，和冒着自己受损失、生命的危险去送过去，给人带来的是多么大的益处！这就是于人有益。让接受的人赞美上帝，他的心中的感恩充满他，远远比在自己手中静悄悄的过两天这笔钱也没有了要强得多，非常有益处。第二呢，他于己有益，他对你自己都是有好的。第十七节说，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，归在你们的账上。有一位牧师讲到这儿的时候就说，这个果子就是一个记号，表明一棵树它的健康。一个爱上帝的人，他 他自然而然的就流出对人的爱，而这种流就是果子就出来了。他关心教会，也关心教会要服侍的人和那要接触到的不信的人，这是果子。就在基督里面的话，基督的爱在里面的话，它不产生这个果子是很怪的一个现象。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基督里面，看着果子就知道树，好果子知道好树，坏果子就是坏树。是这样的东西中，我们看到了这个树是很健康的，是在主里面的。然后他说呢，你身上长了一个果子，把这个果子摘下来的话，你的树上就少了一个果子。但是他说账就记在你的账上了，也就是说当你把1000美元给了传道人或者是给了教会的时候，你的账就少了1000美元你的账上，但是这个1000美元又记在你的账上了。原来上帝那里头又有一本账，他为你存留，你一点都没有缺少，他使人这样的有益。他发现以为自己少了，一点都没有少，因为放在上帝那里了。第三个呢，益处呢，就是他们神悦纳。第18节说，但我样样都有，并且有余，我已经充足，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，当作极美的香气，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他说这种火祭香祭的话是非常合神喜悦的，这个和希伯来书的13章16节还可以对照着看，只是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情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都渴望让人让神喜悦，他这里头有一个祭，这种做法他两次说我非常喜悦。对信徒的捐赠，对教会的捐赠，就是对上帝的献祭。而且你给了教会，给了信徒，给了传道人，就是给了上帝。还记得马太福音25章37节中提到，在耶稣审判的时候分成左边和右边的时候，一人在右边说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渴了给你喝，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，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王耀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做在了我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弟兄身上，就是做在我身上了。确实是这么连结的。当保罗逼迫基督徒的时候，耶稣说，你为什么逼迫我？因为基督徒就是身体，我们踩一个人的脚趾头不是跟头没有任何关系，就是在冒犯我们的主。我们的这种帮助的这种祭呢，叫做馨香的火祭，而这种火祭呢，与基督的祭有点像，不是在功效上像，因为基督的献祭呢，它是赎罪的，我们的献祭不能赎什么罪，但是呢，它的相似地方是都很香，耶稣的祭也很香，然后都是蒙神喜悦，在这两点上比较像。因为在以弗所书的5章2节中有这么一段经文，你们要凭爱心行事，正如基督爱我们，为我们舍了自己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给神。所以他这里说耶稣基督的献上的那个舍己的这个祭呢，是一个馨香的祭。 而我们在这边献上礼物的时候，它也是馨香的祭。我们与造我们、爱我们的主有相似的地方。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，他要叫那能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，将我们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，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。你看，我们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变成基督的样子，然后我们在这地上，在一次一次的献祭当中，连献的祭的那个香味都在效法基督的样子。基督是我们的一切，我们都是小小的基督徒，在学他的样子。基督他自己献上了馨香的祭，而我们每次我们这种奉献的时候，我们这种供给的时候，我们都在献祭。献祭呢，有一个牧师说是基督徒的核心。大家想一想这句话，献祭是基督徒的核心。还记得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四章六节说，我现在被交奠，我离世的时候到了。他说我死的时候是被交奠上去的，这个交奠就是在祭坛上把它撒上去，作为祭物献上去的。所以保罗他这个生命是一个献祭，然后最后他真的就死在那个坛上了，是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基督徒的生活是一个活祭，献上活祭的生活。那么献祭呢，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有关键的作用。我们再看看这个献祭，因为这个我们奉献礼物与献祭有关系，我们把献祭这个地方我们多默想，因为这个可能触及到了我们基督徒生活的核心的部分。你想想耶稣基督，当他开始传道的时候，施洗约翰对他说，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也就是说，耶稣基督到这个世界来的目的是为了献祭，他以神的羔羊身份来。那么他复活以后什么呢？他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，在上面为我们代求，他是祭司，也与献祭有关。他把自己献上，大祭司穿过那个不是人手所造的圣殿，他用自己的血献上为祭。这个基督的生命，基督是祭司、先知和君王，但我们这次我们专门看一下，他是祭司的身份，而我们基督徒也有祭司，是献祭。祭司是什么样的？我们人人都是祭司。祭司呢，首先是要洁净的，旧约用各样的礼仪要洁净，摸了这个的话不洁净，摸了那个怎么样，祭司要非常的洁净，因为他要上帝面前，然后他献的祭物呢是没有瑕疵的。我们人人都是祭司，因为耶稣基督他的宝血把一切的祭司奉他名的人全部都洗干净了。在提多书的二章十四节说，他为我们舍了自己，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，又洁净我们。就他献祭以后，他洁净了我们。你看，这个洁净是一个献祭方面的，是跟那方面有关系的。在另一处经文说，这个大祭司他进入至圣所以后呢，把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洁净了。所以我们是一个一个的祭司，但是耶稣基督他 把我们洁净了，而我们这个祭物呢，又是馨香的火祭。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身份，我们是祭司的身份。如果我们这么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想一想，我们每一天所做的是跟献祭有关系，因为你是祭司，祭司不是坐在那里头跟世界没有什么两样，祭司是要归耶和华为圣的，他要献祭的。那么你每一天的时间的使用，财务的使用，你的举止都在献祭，因为你是活祭给献上了。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自己。所以我们有自己的才干也好，有时间也好，有恩赐也好，如果用在了教会上面的话，那是非常直接的一种献祭，就是特别合乎你祭司的身份。大家每天中午去接待我们中间的一部分人，主日的下午呢还预备这个饭食，还有其他各样的服饰，你们就是一个一个的像被基督的血洁净了的祭司一样，借着你们的切菜，借着你们的煮饭，借着你们的祷告，再献祭。你们是给你们的弟兄姊妹，但是在保罗看来，这就是那香气，极美的香气，是那馨香的火祭。这就是我们的身份之一，我们在做什么？我们是一个洁净的人，是个圣洁的人，然后我们把最好的时间用来读圣经，我们把最好的精力给教会，我们把最好的各个部分出熟的果子都给神，是这样的一个祭司的身份，在过地上，在这个俗世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。这个第三个益处呢，就是蒙神悦纳。那么第四个馈送的益处呢，就是蒙神的应许。第十九节说，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，在基督里，在基督耶稣里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所以这个应许呢，不是给每一个人的，它是给那些馈送的人。还记得马拉基书说吗？你把十分之一给我吧，你试试看，我从天上打开窗户，让你都接都接不过来。这个应许是给那些奉献的人的，而这个应许今天也说了，他说在基督里把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。就好像你在一个很有钱的很有钱的一个王的一个仆人，他落难的时候，你给了他一杯水，结果没想到这个仆人告诉了这个王以后，这个王把许多许多你一辈子用不完的地都给你了，就是报答的让人觉得受不了啊！因为上帝他一切的丰富，这点算什么？他居然上帝有这样的应许，是给那些馈送的人。所以保罗说，不是我缺乏，不是我要贪图你们什么东西，是与你们有益处的。你知道上帝是多么的喜悦你们献祭啊，上帝是多么的愿意把天上的仓库给你打开，把这个东西给你啊，但是他要你们馈送，要你们来给予，这是上帝的应许。不要以为啊，我给了以后，给了多少就少多少了，给一点少一点，没想到后面有一个十倍百倍的，给一的话送十送百的承诺在后面，是 这样的一位，上帝给了这样的一位承诺。而且保罗在这里说是我的神，他没有说我们的神或者你的神，你的神会给你，他说我的神给你，你知道吗？我是他的仆人，你们给了我，你知道我的主人有什么样的应许吗？他如果走在地上，一个人走在地上，如果就算行乞，但他知道每一分钱给他的话，后面有百倍的这个报偿给他的话，他会怎么看待要施予的人？施予的人觉得好像在施给他，实际上他不知道他要怎样的蒙福啊。这边还说是在基督里面将一切的丰富都供给你。那么保罗呢，他的供给呢是在基督里面，是借着基督里的圣徒给的。当然上帝可以直接的给保罗，但是呢很多这时候是借着基督徒给，而基督徒在给的时候，他们的账还增加，他们有更大的应许。上帝可以直接给，但是经过基督徒手中给的话，基督徒有极大的益处。有人说基督教是一个给的宗教，大家想一想这句话，上帝创造了一切，给了亚当一切，然后上帝连自己的独生爱子都给了他，不只给了宇宙，给了这个创造的这些地，他把创造地的这位主，借着他耶稣创造一切的这位耶稣也给了他，什么都给了。然后他说你们也要给，你们要像神，要圣洁，要学习神的样式。益处超过我们的想象，你们可以试验馈赠的益处。那么具体我们怎么馈送呢？这里我们看到了腓立比人的榜样，我们就在这个榜样当中，我们来看怎么馈送。腓立比人的馈送呢，是非常甘心乐意的馈送。你看，他是打发人去供应啊，那个时候交通并不方便，他要去主动的去不辞辛苦的去找到人，而且是一次两次。我们有的时候，我们有人要求到我们或怎么样的话，我们就一次好像就打发了一样，但是还要来一次，甚至派人去，甚至呢别的教会不给他，就是在铁杉罗尼家的时候，人家就在人家教会里头的时候，教会不给的话他还去给，也就是说他不管别人给不给，我就要给。为什么别人不给啊？没有这样的，他是那真心实意的，他甘心乐意的，这个祭一定要给的。圣经也在另外一个地方说，你们要有愿做的心，就是奉献慈惠的事情，他说是要愿做的心，是甘心乐意的奉献。而这个甘心乐意是从哪儿来的呢？是出于思念。你看第十节，我靠主大大的喜乐，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又发生了。这个思念呢，是不在的时候会产生思念，那么它的原因是因为爱的原因，爱的人不在的时候会思念，也就是因为他是出于对保罗对教会的爱，对困难中的弟兄姊妹的爱，对在福音事工中所要接触到的这些灵魂的一种爱，是出于这样的爱才有这样的甘心乐意。 如果没有爱的话，再想一想，如果没有爱的话，每一次奉献带这样传来传去的话，哦，这是我的义务，我必须要做的话，它是非常空的。还记得吗？保罗在提摩太前啊，不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开始的时候说这样话：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，又舍己身叫人焚烧，却没有爱，仍然与我无益。也就是说，你把全部都奉献出来了，你甚至你自己都烧死了，没有任何益处，因为你没有爱。所以这个爱在这里面是非常核心的。如果奉献的时候不是出于爱，不是出于甘心乐意的，出于这个对灵魂、对这个有困难的人的爱的话，一切都是表面的，都像一个硬壳一样，就像一个败坏的这个橘子皮儿，非常漂亮，它打开以后，哇，这里头是败絮其中，没有任何价值。上帝一看，我们人看了都恶心的话，在上帝不是馨香的火鸡，是这样的。那么怎么样馈送呢？我们真正的榜样是谁呢？就是上帝他自己。上帝是甘心乐意的把自己的独生的爱子要赐给有需要的人，一次两次，他是冒着生命危险来到这个地上，他一出生就有人要杀他，多少次他讲到的时候有人要杀他，最后他上帝就是把儿子献给了那没有能力帮助自己的人。这就是馈送的榜样，他是出于爱，极深的爱。你对上帝的爱有怀疑吗？他的爱已经都显明了，没有再更大的爱了。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位上帝，他把最宝贵的都给了我们，他要我们过上把自己献上为祭的生活。更何况我们手中的一点时间、一点才能、一点金钱献上为祭。基督徒的生活是一种献祭的生活。上帝儿子过了一个献祭的生活，那么凡在他里面的也会过上献祭的生活。愿每个人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神做的，是作为祭司献给上帝的一个馨香的火祭，是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。阿们。我们祷告。我们慈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回想主你所做的，真是全都给了，你没有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，把你儿子都献上了。哦，主啊，我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什么能使我们使与你的爱隔绝呢？是我们缺这个缺那个，怕这个怕那个吗？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新的身份。我们也是祭司、君王和先知。主啊，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，分别为圣，把我们每一天所做的都当作那不配的祭给你，实在是有罪的 不完全的，有残疾的祭，但却是我们最好的。但是因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宝血，这一切不洁不净的祭司和祭物都成了洁净的了，被你收纳喜悦。哦主啊，求你悦纳我们这样的敬拜，悦纳我们嘴唇不洁的人向你的祷告。我们这样祈祷是奉靠为我们而死又为我们复活的主的名，阿们。